圣经导读新唱365，3月26日，今日读经，约书亚记1至3章，路加福音5章1至16节，导读。感谢主，我们读完了摩西五经，将要迈入新的应许之地。求主的灵帮助我们进入约书亚记，一起来领略那耶和华军队伟大圣战的场面。首先来认识一下本书作者约书亚，意思是神拯救。恰好新约的耶稣是约书亚的希腊文名字，预表主耶稣将带领我们打那美好属灵战争。约书亚的名字在摩西五经中出现了27次，在约书亚记5章14节讲到他举目观看，不料呢就看见一个人站在他面前，手里拿着刀。这人对他说，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他就下拜，说明这场征服迦南地的战争从头到尾都是神的元帅在作战。本卷书的段落划分如下，1章1节至12章24节记录进攻迦南地并征服约旦河西，13章1节至21章45节记录河西各支派抽签分地的状况，最后是22至24章记录了约书亚最后的嘱咐。首先我们来看1章1至9节，摩西虽然死了，但耶和华的仆人继续影响以色列人，新人约书亚仍有信心上的缺乏。比起摩西来说呢，他的威望不够高，怎么能够领导以色列人呢？所以神要鼓励新的领袖，应许他以前如何与摩西同在，现在也必与约书亚同在，并连续用了3个刚强壮胆来激励他。如何才能刚强壮胆呢？神只是说，首先要勇敢，其次要昼夜默想神的话并遵行。当然读神的话默想也包括呢，要向神祷告，明白神的话才能指引我们的行动。1至9节为全书奠定了神话语的基础，以后就要按着律法实行出来。10至18节约书亚吩咐各个支派做好征战迦南地的准备，他说服和鼓励他们都引用摩西的话，没有人敢反对神启示的权威。如果一个牧者想靠自己努力建立权威，而不是从圣经真理上入手，那这种权威是经不起考验的。真正的教会一定是在圣经真理的基础上建立的。神要使用一个牧者领袖，必须有3方面的印证：一是神的呼召和拣选，二是神的话语的印证，三是神百姓的支持和鼓励。第2章记录了约书亚吸取以前12个探子的教训，指派2个探子去耶利哥城窥探敌情。1至24节记录了一个妓女喇合的信心和探子的回报。约书亚凭信心地派出探子， 而喇合也凭信心接待并保护了两个探子，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极大的信心。喇合接待神子民并救了他们，然后还向探子表明自己的信心，因为知道神要征服之地。喇合可能也听见神救赎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的神迹，并愿意放弃这罪恶的耶利哥城，投靠耶和华，并求神的子民要救自己和全家人的性命。这是多好的决志悔改的祷告啊！探子教导他在家中的窗户上系上朱红色线，红色的线呢，表明神的拯救记号。喇合都顺服并付诸行动，因这一信心使他后来呢成了耶稣家谱的一个成员。妓女愿意悔改而因信称义，但信心是神的赐予，也是人要付出冒险的抉择。这样的信心感动了探子，他们回来呢向约书亚报告，并坚信攻打耶利哥必胜无疑。第三章，次日早晨，约书亚信心满满的率领神的子民来到河边等候过河。过约旦河的意义重大，应许地将成为现实，新的生活将要来到，一个民族将要成为一个国家，并结束旷野漂流的生活。过河之前呢，全体的民众必须自己洁净，因为要举行过河的仪式。神的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。过河呢，分为三组。第一组是祭司与约柜，其次是十二个捡石头做纪念的人，第三组是过河的百姓。而祭司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，凭信心抬着约柜把脚踏进水里。当时呢，大约是春季的约旦河涨水时期，要立起炉垒，那是要很大的神迹才能办得到啊。为了以色列人永远记住这一壮观的场面，就拿了河里的十二块石头为证。今日我们的教会也需要有一些特别的日子要记录下来，那将是后人见证神的确凿证据啊。我们凭信心把脚踏入一个陌生之地的时候，会有神的话语并神的同在显明出来，所以根本不需要担心这担心那。新约路加福音五章一至十六节，耶稣在加利利各城传道，众人都找他并劝他不要离开他们，但神国福音必须要传开，要传福音必须要培训一批门徒。虽然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都见过耶稣的能力和权柄，但他们仍在忙于世上的生活。所以五章一至十一节，耶稣要呼召第一批的门徒，于是来到格尼撒勒湖，意思是竖琴，也就是加利利湖，他要在此奏出动听的琴声，吸引第一批的门徒。耶稣来到西门彼得的船上，用他的船作为讲台对众人讲道，讲完后叫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意味着彼得之前的生命一直还在潜水之处。虽然他一直听到而且看见岳母的病得医治了，但他却从未实践过他的信仰。那一天彼得打了一天一夜的鱼都一无所获，就听到耶稣的话下网试一试，结果呢，耶稣叫彼得打了一网满满的鱼。 此事说明专业人士靠专业不一定成功，而是当人遇见救主耶稣的时候，才发现一生拼命追求却是一无所获，最后才真正明白自己可怜的光景。所以彼得经历了耶稣，就跪在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这一神迹还赢得彼得的同伴都跪了主。最让人欣慰的是耶稣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我们要问自己，到底世上的谋生重要呢，还是抢救灵魂更重要呢？工作生活如果是为了天国抢救灵魂，那不是一举两得吗？如果能够撇下世上的一切被主呼召，那更是极其荣耀的事啊。最后十二到十六节记录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来跪求耶稣医治自己。在当时的社会，如果得了麻风病呢，就等于一个与世隔绝的活死人。这种病一旦严重，会使人的神经系统也衰退，还会感染全身或接触的人，谁敢靠近他呢？必须要经过祭司的检验后，才能定为不洁净的隔离条案例。但是这个病人呢，想得到洁净和改变，于是苦求耶稣。主耶稣知道他强烈的呼求，就用手摸他，那病就离开了他。可是这人得了医治之后，竟不听耶稣的话，到处张扬，吸引了更多渴望看神迹的人，使得耶稣只能退到旷野去祷告。应用，我们看到约书亚的忠心，神不断地鼓励他要刚强壮胆，靠什么呢？靠的就是昼夜读神的话，默想并实践神的话。耶稣来到世上也是鼓励神的子民要听他的教导，而不是对他的神迹和热闹追捧。我们信靠跟随耶稣，不是为了追求神迹奇事。试想，人就算是看见了太平洋分开了，毁灭性的地球灾难，不信的人还是不信，因为他的信心动机出发点就错了。有些人呢，到处传耶稣，讲得神乎其神，好多人都被他们吸引了，但真的有那么神吗？结果因这神迹而信耶稣的人，根本就没有兴趣去参加教会崇拜和学习神的话语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再去教会了，更不用说参加任何传福音的侍奉。这是为何呢？因为他们不愿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听从并遵行神的话，把圣经的话付之行动。有神的话在心里，神迹必然会发生。我们要牢牢地抬着神的约柜，虽然看见水在两边立起来，也要刚强壮胆地站在神话语之上。这样的神迹和经历才有永恒的价值。无论世界怎样变化，社会怎样动荡，经济怎样崩溃，别人怎么伤害或嘲笑我们，哪怕真的有人把喜马拉雅山从亚洲搬到美洲，我们也不能转离对耶稣基督专注的眼睛和信心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你当刚强壮胆。